您所收听的 Podcast 节目是面头案内所 Mental Info， 我是节目主持人佑生，陪你轻松聊聊心里话。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面头案内所。今天我们要聊聊创伤后压力症 PTSD。创伤后压力症在很多的影集或是电影，甚至是歌曲里面都有出现。举个有名的例子，应该是去年的影集《我们与恶的距离》，其中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她经历儿子意外被枪杀的事件，从此不愿意去回忆起那段痛苦回忆，因此常常失眠啊，或是她在工作上的表现变得不太一样，好像变了一个人。而且他也想要逃离曾经受到创伤的那个电影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什么是创伤后压力症。创伤后压力症多数是因为经历或是目睹创伤事件发生而引起，例如经历过战争、绑架、虐待等等。早期研究主要以军人为研究对象，所以呢，创伤后压力症又被称作战斗疲乏症，但近十年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在灾难发生后的压力症，并且是认为这是灾难后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目前研究发现，某些特定的脑区与 PTSD 的症状有关，它们分别是杏仁核、海马回、前扣带回以及前额叶皮质。其中杏仁核它会帮助我们侦测危险，带来惊吓、恐惧等感受，它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逃离，什么时候该战斗，也就是 fight or flight 的展现。经历过重大创伤事故的人，他们的杏仁核通常会过度活化，把事件当时经历又带回到身上，仿佛可怕的经验重现。在 DSM-5 里面是这样讲的，这个事件叫做再经历，它也是 PTSD 诊断的标准之一。接着我们就来详细聊聊 DSM-5 里面诊断的标准吧。在 DSM-5 里面， PTSD 被归类于创伤及压力相关障碍症，其中的标准有它曾经暴露于真正或是具有威胁性的死亡、重伤或性暴力以下几种的形式，就一，直接经历过这些事件；二，亲眼目击这些事件发生在别人身上；三，知道这件事件发生在一位亲密的亲戚或朋友身上。如果是真正或具有危险性的死亡，这个事件必须是暴力或是意外的；四，一再经历或大量暴露在令人反感的创伤事件细节中。其余的诊断标准呢，只会放在我的密电里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再去查更详细的内容。 DSM-5 在这一次对于 PTSD 有一些小小的改变，例如它设立独立6岁以下的诊断标准， DSM-4 把 PTSD 归类在焦虑疾患及适应障碍的类别，而 DSM 把它放在刚刚所讲到的创伤及压力相关障碍症。 DSM-5 比 DSM-4 更清楚分类出所谓的重大创伤与生活压力的区别。 DSM-5 的 D2 到 D4 的诊断标准呢是新增的，例如自我、他人以及世界的负面认知、创伤事件因果的扭曲解等等等。此外，DSM-5 取消 DSM-4 里面所谓的急性及慢性，慢性的特征改为延迟发病的诊断。对于 PTSD 有稍微最粗浅的认识以及了解之后，我们来聊聊怎么样做治疗与康复。目前第一线使用的药物为选择性血清素受体阻断剂 SSRIs。没错，这个药物已经在之前有被提过了。它的功能就是抑制神经末梢对 serotonin 血清素的再吸收， 以提高血清素的浓度。临床上，这个 SSRI 对于再体验、逃避症状、焦虑及忧郁比较有帮助，但对于 PTSD 所产生的麻木症状疗效比较低，它可能大概在8周之后才有办法显示它的效果。这些药物呢，尽可能使用维持半年至一年才比较显著的疗效。药物的另外一个辅助就是认知行为治疗，透过每一次大概30到60分钟，总数8到12次的物谈中，对于认知的重建、焦虑管理、心理教育方式帮助个案。另外，动眼间敏重整疗法 EMDR 是一种认知治疗的变化型，用来重铸创伤时的记忆。在社会安全网的部分，卫福部也努力在推动扶持社会中每个个体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有能力跟资源来面对问题。接近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聊聊如何与患者相处。在创伤后压力症的个案容易否认与害怕面对自己创伤的经验，导致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就医，因此造成病情的恶化。如果你是 PTSD 的家属，当家人因为症状无法工作或正常生活的时候，你可以陪着他寻求专业心理人员的协助。另外，你自己也可以用所谓的心情温度计，它是属于一种自填量表，适用于大部分的民众。这个量表除了可以用来自我察觉之外，也可以关心周遭的人。它主要会有几个评分，然后让你去观察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些压力的状态。对于患者，经过评估之后，如果医师有开立药物，家长或是朋友可以叮咛个案服药的状况，督促他规律的就诊以及吃药。在生活中，可以帮助当事人建立安全感，给予他安全的住所、适当的饮食、清洁衣物等。如果当事人仍旧有不安全的感觉，要让他知道他已经离开有危险的环境。记住，不要刻意去询问事件的细节，也不要急着安慰他，更不应该拒绝他的感受或情绪表达。请不要一味的要求他，哎呀，不要想太多，不要哭就好。此时呢，你真正需要做的就是陪伴。大概有一半的创伤后压力症患者在3个月内会痊愈。对于创伤后压力症而言，好的预后因子如下：快速的发生症状，症状持续的时间很短，良好的病前功能，并且有适当的社会支持。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创伤后压力症，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经历过可能跟生命有危机或重大的灾害，或是特别的暴力。如果没有适当的去就医的话，可能会导致无法正常规律的生活以及工作，对于事件会有再体验的感觉以及麻木感。身为家人，我们应该陪伴他去就医，并且提醒他要按时服用药物，不要刻意的去询问事件的细节，好好陪着他，让他有安全感，就是最棒的扶持了。以上就是本期的面头案内所，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CLUBBOY123 CLUBBOY123， 期待下次面头案内所与大家空中再见咯。如果有什么疑问，欢迎留言，或是想要什么知道什么消息的，都欢迎留言跟我讲。我们下次再见，拜拜。